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主啊，我们实在是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我们恭敬把以下传讲的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要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今天不管一个人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被什么所引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被某些的人事物所引导着往前行。有的人可能是被钱财所引导，有的人可能是被名声所引导，有的人可能是被权势所引导，有的人可能是被自己的某一个欲望所引导，还有人可能是被某一个特殊的人物所引导啊。当然呢，还有人是被神所引导。那么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什么所引导呢？只要看这个人平常他经常提到的是什么事情啊，以及他用什么来作为他作为选择的一个标准啊。如果一个人动不动的就是谈到钱的事情，找工作是以钱的多少作为选择的标准，选对象呢也是看这个人富不富有作为选择的标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这个财富来作为选择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被钱所引导的人。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说妈妈怎么说找工作的时候要妈妈的意见可以才可以，找对象也一定要以妈妈的意见作为标准，不管做什么事都是要妈妈的做，以妈妈的选择作为标准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基本上他就是被妈妈所引导的人。从创世纪第24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以撒和利百加他们是怎么样结合的一个经过。那时候利百加年轻貌美住在一个小镇上，那么以撒呢刚过40，他是一个富家的独生子，即将要继承他父亲的产业。他们这两个家呢相隔400多里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么我们看见那个男方的父亲呢让他的一个老雇员去做这个媒人所以呢这个老雇员呢就到了利百加所住的这个镇上去，要为以撒找新娘。那么正当他在为以撒要找新娘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利百加就出现了在他的眼前，所以他就过去跟这个利百加接触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交谈了一下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以撒的合适的结婚对象，所以他就再去跟他的家人提亲下聘，最后把他带回这个以撒的家里面去了。那么我们看见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婚姻呢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从创世纪第24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了帮以撒娶妻这件事情呢，他寻求神的引导因为娶妻这件事情呢不但是人生的大事，而且呢这件事情还关系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就寻求神的引导，希望自己呢不但能够圆满的达成这个任务，而且也可以做得合神心意。可见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他所过的是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 我相信他之所以会这样子，也一定是受到他的主人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从亚伯拉罕派他仆人去为以撒娶亲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虽然说他们的婚姻是神安排婚姻的一个不寻常的例子啊，我相信今天当我们想要为自己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找一个媒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找对象啊。就算我们会这样做呢，我相信那个媒人他也不会是去站在井旁，或者是站在火车站旁啊，去那里去找对象，然后去跟人家提亲。虽然说我们今天都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为儿子娶亲，但是其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些参考除此之外也可以作为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的一个指南。所以今天你希望被神引导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希望得到神的引导呢？今天有的人可能当你彷徨无助的时候，你会希望有神来引导你。当你在做一些重要的人生的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有神来引导你啊。我们今天也看见有些人是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寻求神的引导的，但是不管你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寻求神的引导，或者你希不希望神来引导你，其实我们都应该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呢？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有许多方面的旨意，有关于国度的旨意，有关于一般性的旨意，或者说是道德性的旨意，也有关于个人性的旨意。既然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人性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才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一个人之所以要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除了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之外呢，也因为神的引导是最好的啊。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我们的人生要受什么样的人事物的引导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选择，而且有些的选择有些的人事物的引导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但是尽管某些的人事物对我们的引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引导呢才是最好的。既然神的引导是最好的，我们当然是要选择神的引导啊。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说即便神的引导是最好的，但是呢，神的引导呢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会不要想要神来引导的原因，因为神的引导未必就是他要的啊。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都有被人引导的这个经历，特别是当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向导，有一个熟悉那个地方的向导能够来作为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人的引导未必是可靠的未必是好的啊。World Challenger 的总裁 Gary Wilkerson 他曾经说到他一个受到不好的引导的经历。他说许多年前他跟他的一些朋友共同要去度一个周末，那么他们在德州东部那个地方相会，决定一同驾车到San Antonio 去看那个 Alamo 就是一个历史的景点，是18世纪天主教所建立的一个地方。那么其中的一个朋友就很乐意当他们的司机，他说呢，那是我的老家，所以呢，我愿意带你当你们的导游，当你们的导游。可是呢，当他们到达之后呢，事情就变得有点混乱。他们几个人发现呢，他们经过 Macy 同样的一间 Macy 三次。有人说：“哎，我们不是在兜圈子吗？”那个朋友就跟他们保证说：“我们很近了。”然后他们又发现他们怎么开到贫民窟里面去了，然后又遇上堵车，接下来又是兜圈子。最后有人就对那个朋友说呢，我们以为你知道怎么去这是你的老家他就回答说呢，当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2岁。是他的老家没错，但是他才2岁。所以显然的，那个人不是一个理想的导游，他虽然用心良好，但是呢他不晓得怎么带领他们，他只是让他们在那里兜圈子而已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目的地。我自己就有一个好的这个受到引导的经验。有一次呢，我跟几个同学我们到山上去玩虽然我们对那个地方的环境不熟，但是我们当中有人认识当地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请当地的人做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到山里面去玩。我还记得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走过的有些的地方呢，在人看起来是没有路的，但是呢他们却能够找到那个可以上去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子，我们最终呢到达了一个瀑布一个瀑布的地方。那么那里的水呢真的是非常的清澈清凉止咳那时候我很高兴，我就泡在那个水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从来没有去过这么令人感到舒畅的一个地方。如果没有那些好的向导的话，我相信当我们自己去那个地方我们一定找不到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向导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只是外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好的向导，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向导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有好的向导来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出那个困境。在曾圣权和落实的穆迪遇到的故事里面呢，就写到在以前英国的北部那时候人挖矿已经挖了一个世纪了，所以他们从那个矿坑口一直挖矿一直挖下去呢，会挖了好几里的路那么远，甚至于深入这个海底所以呢那个矿工进去呢常常会有迷路的这个危险。穆迪他曾经就听说有2个老矿工迷失在这个矿坑里面的这个故事他说这2个人呢进入矿坑以后呢，后来他们的灯熄灭了所以这就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灯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找路所以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们在矿坑里面徘徊了好久一段时间，后来呢他们就坐下来，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呢，让我们坐在这里完全的安静下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感觉到那个空气流动空气的流动，因为呢那个空气流动的方向呢就是他们可以找到出口的方向。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坐了很久，突然间呢有其中的一位呢感觉到那个轻轻的那种 风吹到他脸上的那个感觉哈，所以呢，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就前进啊，最终呢就出了那个矿坑。可见呢，这个矿坑中的这个气流呢，就是那两位矿工在迷路时候最好的引导。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人生的方向，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困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给予我们的引导，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帮助我们能够走出那样的一个困境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神的引导呢，未必就是神迹奇事。许多时候神的引导是透过我们周遭的人事物来引导我们的，就像我们所读的以撒跟利百加的故事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只有亲耳听到神的声音啊，或者是亲眼看到什么异象，或者是自己梦到什么异梦啊，这个什么样的神迹奇事，那个才是神的引导。那么要怎么样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呢？首先当然就是要相信神的引导。在创世纪24章第7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可见亚伯拉罕他是相信神的引导，所以他才能够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相信神的引导呢？他之所以相信神的引导呢，是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啊。虽然说在一开始给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他的信心还不是很强，但是我们看见他在生活中慢慢经历神之后，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的。我们看见当神要带领他离开这个他的家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因为啊，他凭着信心啊，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我们就看见呢，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他往前行。后来神又给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后裔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啊。然后后来他跟他的妻子在人看来是不能生育的年龄的时候，生了这个以撒啊。然后呢，神却要他把以撒献给他。结果他到了摩利亚山上的时候，又经历到神为他预备的这个公羊啊。所以这些事情的经历的发生，就让他对神更加的有信心。所以才在这里他才能够这么肯定的啊相信啊神的引导。所以他才能够对他的仆人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啊。当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说这个话之后，他的仆人也无话好说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新娘的时候，在第3节跟第4节这里，他吩咐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啊。那许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他不就地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要那么麻烦跑到400多里外的地方去为他儿子娶妻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并不是信仰的不同，而是他跟神之间的约 因为神要使他的家族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让万民可以因他们得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确信他的仆人到那个地方一定可以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到这个新娘的原因，因为这是神所给他的这个应许。今天有许多人以为亚伯拉罕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他的本族有跟他一样纯正的信仰，所以为了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正呢，他才会派他的仆人到他的本族里面去找妻子。但是事实上，就算是在亚伯拉罕自己的本族里面呢，也不是都是信奉耶和华的。当初神之所以会将亚伯拉罕从他的本族地方带出来呢，就是要他离开一个信奉多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在此，他之所以禁止他的仆人为以撒在迦南地娶妻这件事情，最主要是为了要维护这个种族的纯正，不要跟他其他的民族混在一起啊，更不要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特别是这个受到神咒诅的迦南人，那更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不然就会破坏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因此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是为了要维护神的应许的问题。这个我们从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娶妻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后来为着儿子以扫娶外邦女子的事情呢，心里面愁烦，所以他们也怕另外一个儿子雅各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谁想到雅各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却逃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面去，娶了他舅舅的女儿为妻。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就继承了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正统，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他的哥哥以扫呢，就被排除在跟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外。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这个血统的问题，但是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凡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活在与神所立的这个新约里面。当我们活在与神所立的这个新约的里面的时候，神也同样给予我们许多的应许所以呢神也必定会引导我们去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些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要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除了要相信神的引导之外呢，第二个就是要寻求神的引导。在创世纪24章12节记载，亚伯拉罕的仆人向神祈祷，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仆人不但是照着亚伯拉罕的话到了他的故乡去，而且呢，他还为这个以撒娶妻这件事情呢向神祷告。可见呢，他的确是相信神会引导，那祷告就是他寻求神引导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祷告是有行动的祷告，他不是躲在家里面向神祷告，希望神自动就把这个以撒的妻子送上门来今天有的人认为祷告寻求神的这个引导呢，就是要等候神下一道指令之后呢才开始行动。但是我们看见即使祷告跟行动是需要配合的，就像这里亚伯拉罕的仆人要为以撒娶妻这件事情一样，他不是只是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还采取了一些实际的行动。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仆人的祷告，他不是空洞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有内容的祷告，他求神让他遇见好时机。那但是什么时机是好时机呢？接着在13、14节他就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可见亚伯拉罕的仆人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是让他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还有选到一个遇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什么地方是一个合适的场合呢？就是井旁，因为女子都会出来打水，那个是一个他们社交的地方，因此呢要选新娘当然就要到这种女子出入的一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向神的祈祷，他不是一个随机的，是有他的道理的。今天有许多人从这个故事里面只学到一些皮毛，所以以为自己可以一样画葫芦为自己找到这个结婚的对象，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到这个寻求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呢就算他们可以找到对象也不是神的引导。以前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寻找这个恋爱对象，那他自己有一些的目标，但是他却不知道他应该约哪一个女孩子出来约会，他也不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在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现在就把这些女孩子的电话号码都摆在你的面前，当我祷告的时候，如果我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一个的打，不是你的旨意的，就请你让他不在家里，或者是电话打不通，如果打到哪一个电话打通了，而且他也愿意让我跟他 约他出来约会的话，那个就是你的旨意。这是其实他的方法跟有些人向神祷告说，在这个礼拜天，当我到教会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异性的未婚的对象，就是我结婚的对象，这个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以上的这两种方式跟在这里亚伯拉罕仆人使用的方式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的祷告，他是有谈到这个对这个婚姻的对象有一些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并不是说哪一个女孩子先出来就适合就是适合跟以撒结婚的对象。如果亚伯拉罕的仆人只是说求有一个 女子出来会给他水喝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的习惯呢，他们都是很好客的，他们一定会几乎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做的。所以光凭这一点呢是很难判定这是神的引导。所以为了要跟这个一般的情况分别出来呢，他就必须要再加上一个条件。他加了什么条件呢？那个女子会主动的给他的骆驼打水喝。如果那个女子会主动的打水给他的骆驼喝，那这就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女子都会主动的打水给这个不认识的人的骆驼喝。更何况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带了十匹的骆驼，这个真的是有钱人，有钱人才带十匹的骆驼。每匹骆驼的喝水量呢 据估计可以95公升。那么当时他们用的容器 大概只能一次只能装大概11公升、啊、所以呢要打给10匹骆驼合组的话，这个是很大的工作量、啊、可能要打八九十次的水才能够啊，这是非常多的事情、啊、所以呢我相信很少很少会有这样的女子会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大大的降低了那个巧遇的可能性，而且他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是要选一个贤德的女子啊，一个很有爱心啊，很贤德的女子，她才会做这种事情。可见这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她很有智慧，她一方面啊寻求神的引领，一方面又要神给他更多的这个印证、啊、才能够确定那个是神给他的引导。所以在这里我们跟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所要学的不是他用的这种方法，不是今天我到那个某一个地方去，然后在那里如果第一个遇到的人、啊、那就是对象、啊、不是这种方式、啊、要向他有智慧的来寻求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要只是说好像寻求一些时间上的巧合，刚好碰到某个人啊，某件事情啊，而是要有智慧的寻求。如果要找对象的话，就必须要啊有合适的条件，而且是合神心意的条件啊。那么求神让自己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真的能够遇到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啊。那么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运用在其他事情的寻求上啊。我们不只是求神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行，或者正好碰见某个人事物，我们乃是要有一些具体的寻求神的内容啊，而且是要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内容啊，才能够确定那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引导。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以前啊，有一个人他想要寻求神的引导，那很多人就说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引导，所以他的方法呢就是翻开圣经啊，用他的手指头指到其中的啊一节经文啊，这个经文说的是什么就是神给他的指引啊。他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指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出去吊死。他想这怎么可能，神跟我开什么玩笑，所以他就再试一次。第二次他指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你去照样行吧啊。那时候他还是不相信会是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想再试一次看看。那时候他就非常紧张，第三次他要做的时候，他指到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27节，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这个当然不是寻求神旨意的方法。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要过被神引导的人生呢，除了要相信神的引导，要寻求神的引导之外呢，也要留心神的引导。许多的时候神的引导呢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神不会说从天上大声的跟你说话，说叫你这样做那样做。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要留心的去观察，而且也要有那个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够看见神的引导。因此哇，当我们用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我们周遭啊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老仆人祷告完之后，他就看见诶，周遭有一个女子出现了啊，他不是只是祷告哦，他也有在注意看。那么他看见这个有可能的对象出现以后，第17节就告诉我们说，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可见他不只是在留意，而且他也很主动很积极的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所以他一看到就跑上去跟他搭讪，以免错失这个机会。接着在21节呢，他就记载这个仆人跟利百加要水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就在观察他，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想他为什么会定睛看他呢？是因为他太漂亮了，所以他看傻眼了啊？应该不是啊，他就是在看这个是不是神给他的引导啊。可见啊，他不是因为利百加巧合出现在那里，他就认定这个是神的引导，他还在仔细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他从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他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他看出来之后，他就确定这个是神给他的引导。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仔细观察，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就是在观察神引导的迹象啊。那么当他看见神对他引导的迹象之后，接下来他怎么做呢？就是要跟随神的引导啊。如果他不跟随神的引导，那就是白忙一场，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呢，当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看见利百加的出现是神的引导之后，他就立刻跟随神的引导，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先送上一个大的见面礼。对，那个为什么呢？先讨他喜欢啊，建立关系嘛，就是创造一个友善的气氛，所以他可以进一步跟他打探他家里的消息啊，因为他家里的情况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婚姻能不能结成啊，跟他的家里的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当他知道这个女子就是他主人的兄弟的女儿的时候，他就更加确定这就是神给他的带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印证。神不但是把他带到他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地去，而且还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本家去，所以呢，他就马上为此感谢赞美神的引导。当这个利百加回家告诉他的哥哥拉班这件事情之后呢，拉班就回到井边来见亚伯拉罕的仆人原本这个拉班是要先请他吃饭吃完饭再慢慢谈，但是呢他等不及了，他等不及，他一定要先办完主人所交代的事情再吃饭。所以呢他就开始跟他谈这个事情，然后做媒成功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晚上，就急着要回去复命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如果神给我们看到好的机会呢，我们也必须要赶快的采取行动，跟随神的引导，才不会错失良机。弟兄姐妹，要过一个被神的引导的人生呢虽然未必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却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今天你是否有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呢？如果有的话很好，继续如果没有的话，我盼望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学习过一个被神引导的人生，相信神的引导寻求神的引导，留心神的引导，跟随神的引导。我相信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 神对你人生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我们，而且你也是引导我们走人生道路的神。主啊，今天啊，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主你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不但相信你的引导，我们也会来寻求你的引导，我们更是会留心你的引导啊，以及跟随主你的引导。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被主引导的人生，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蒙受神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我们恭敬把每一位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